在基督里这两个方面，那看到了整本以弗所书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教会呢，这个在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预备的一个救恩的群体，是在基督里被拣选，在圣灵当中被保守，定义要走一条从圣洁到荣耀的成圣之路，这是上帝所定的旨意，没有人可以抵挡。就好像一个小孩出生以后，他必须要经过婴幼儿期，然后童年期、青少年期、成长期到老年期、衰老期，这样一个过程，没有人可以立足，没有人可以阻挡。有的人虽然我们上次在老人家团契分享，老人团契分享，有的人虽然想永葆青春啊，六七十岁还化作那个二三十岁一样，但是不能够改变他已经进入了老年期这样一个命运。所以教会同样也是这样子，是走一条圣洁到成到荣耀的这样一个成圣之路，这是上帝给教会所命定的，这是教会的必由之路，也是教会的最终的归宿。虽然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困难和苦痛，但是永远不能够阻断教会这样一条道路。所以在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救恩的全幅的画面，并且呢，对着这个救恩的全幅画卷写出了一曲气势磅礴的颂赞之歌，就是一章三到十四节的内容。我们说这个三到十四节呢是一句话，所以它是全本新约当中是最长的一句话。那在这个颂赞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对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有深刻的领会，所以他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也要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上帝的祝福。那我们如何来回应上帝的祝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美好见证来祝福上帝。我们说祝福都是大的给小的祝福，从来没有小的可以给大的祝福的。那我们都比上帝小，我们怎么样来祝福上帝？保罗就告诉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感恩和祷告，让我们看到一个在上帝救恩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社会是怎样的生活。那就是一个信从主耶稣啊，亲爱众圣徒的一个群体。那这样一个群体，我们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一个更好的社会。那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人生的本来的意义，就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接着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对上帝发出我们的赞美颂赞，我们就来祝福上帝，借着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行为，引领更多的人归向上帝，我们就来祝福上帝。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这样一个社会现在已经成就在我们中间了，那如何才要完全彰显这个社会这个更好的特性呢？我们说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更远的盼望，更远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的主的再来。那他为教会做万有之主，然后呢，保罗就把这个镜头啊，从上帝赐给我们在地上的祝福呢，就推到了天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坐在天上的大君王，他为教会做万有之主。他说教会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耶稣是教会的头。那接着呢，保罗就把镜头继续呢就往下推进，看到地上的教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教会呢，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被上帝拣选，并要在历史当中来承担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上帝的救恩向这个世界表扬出来。那如何表达的呢？就是从个体来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生命，所以要行出上帝为我们预备所行的，就是走在上帝所预备的道路上面。所以从教会这个群体而言呢，就是要在世界上能够展示一个和睦，上下的和睦，左右的和睦，那 上下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和左右呢就是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接着保罗就是以自己为例来展示他自己如何从一个犹太人啊，成为一个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福音执事。所以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临到，若不是上帝拣选保罗，若不是上帝呼召保罗去这样做，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因为在犹太人当时这个心中，那他们和外邦人之间真的是有一堵墙来相隔的，这个墙是无人可以超越，无人可以翻越，但是耶稣基督却拆毁了这个隔断的墙。所以这样保罗才能够来到外邦人的世界。尽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拆毁了这个隔断的墙，当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他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就是犹太人的阻力。那最后呢，保罗就在祷告当中来祝福上帝，要在教会当中并要在基督里面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就是教会要在上帝的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所以这是一个从圣洁到荣耀的成圣之路。那我们如何来成为这样一个荣耀教啊上帝的教会呢？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后面四章到六章当中所教导我们的内容。所以通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来为主做见证，在一到三章当中只有一个地方保罗使用了一个命令式的语气，就是我们通常讲叫语法上讲叫祈使语句，就是说是个命令的口气，就是在二章十一节那里说的，二章十一节那里说的。那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等等。那这个你们应当纪念，那这是一个命令的口气，这是在一到三章当中唯一出现的一次。但是这个命令的口气到了四到六章呢，却有四十处之多。所以保罗在一到三章当中只是介绍了很多关于教会、关于上帝、关于基督方面的教义，我们通常把它称为是个教义的介绍，到了四到六章才会有实际处境上的教导，就是要让我们怎么行怎么做。所以在这里保罗四到六章当中他所命令的口气说话有四十处之多，这个足以说明保罗在四到六章当中要特别强调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在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原文当中这个行事为人的意思，我们说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行走走路的意思。所以以弗所书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保罗都在强调我们要行走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道路上面，行走在上帝为我们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们说世上的道路有千万条，哪一条道路是我们应该走的，就是在上帝所祝福的这个道路当中。所以从四章一节到十六节保罗所提到的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主要与什么有关系呢？四章的一节到十六节主要与建造教会有关系，就是要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真理和从他而来的爱来建立教会，在那里看到上帝赐给我们教会的恩赐，看到是保罗教导我们要以爱来说诚实话，来将真理表达。所以接下来呢，到四章十七节呢，一直到六章的九节，保罗就从基督徒应有的日常生活出发，告诉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的生活应当是怎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共提到四次行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与行走在世俗的道路当中他们之间的区别。那从二十五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二十一节，保罗于是就从十个方面讲述了行走在这两条道路上不同的一个对比，就是世俗的道路和上帝的道路这两条道路的完全的不同。那保罗从十个方面列举了一些不同的，不是说这个完全就是这一些，但他只是列举了十个方面，还有其他很多的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谎言和说诚实话的对立，生气犯罪和及时止怒的对立，偷窃和做正经事的对立， 污秽的言语和说造就人的好话的对立，苦毒与恩慈的对立，淫乱污秽贪婪与圣洁的对立，光明与暗昧的对立，这个我们还没有给大家分享，以后才会分享。前面我们都已经分享的至少说是从一到六已经和大家分享，一到五已经分享过了。好，后面呢，暗昧愚昧和智慧的对立，糊涂人和明白人的对立，放荡和被圣灵充满的对立。所以在以上这个十个对立当中，那列在前面的这些事情，就是列在世俗道路上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曾经生活在其中。但是感谢主，在我们信主之后呢，这些事情就慢慢的一件一件就成为过去。那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些经文，就是五章十八节那里所说的，那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五章十八节那里说，乃是要被圣灵充满。那其中这个酒能使人放荡，放荡这个词呢，意思原文就是和那个防腐是一个反义词，就是不可保存的，不可防腐的，不可医治的意思。所以保罗列出了十个方面的问题，最后一个词就是放荡这个词。所以这就让我们思想，在上述列出来的这个几个方面的问题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一些放荡的事情，就是不可医治、不治之症，所以这个要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思想，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深的那个顽疾，我靠着自己是不可以对付的，甚至自己觉得没有问题的那些东西，要能够交在主的手里面。那如何才能做得到呢？保罗就给我们一个良方，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他意思不是说要叫我们怎么样，像所谓的我们以前看到的所谓一些灵恩的现象，说方言啊，大叫大跳啊等等，说预言啊，或者怎么样啊。保罗在这里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要被圣灵充满，什么样才能是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能够按照保罗所教导的能够行出来的人，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在这里圣灵呢，不是一个被充满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知道，而是我们要被一些东西来充满的一个方法和手段。我再说一遍，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看到这个词本身的语法的结构告诉我们说，圣灵不是充满我们的内容，而是说一种方法和一种渠道，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方法让一些东西充满我们。那是什么东西来充满我们？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上帝道路当中的一些事情。后面这一条路上面，就是上帝的道路里面所说的，说诚实话，不要因为生气犯罪，要做正经事，乐意帮助人，那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以恩慈相待，效法上帝，过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等等，这样一些内容才是要充满我们生命的内容。那圣灵只是帮助我们要被这些事情充满，所以我们不是被圣灵充满就可以说方言呢，或者是当然那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无可厚非，但是这不是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我请大家明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要用借着圣灵的帮助，保惠师的赐给我们的能力，能够要被保罗所教导的这几个方面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是我们走在上帝道路当中所应当有的一个新的生活。那接下来保罗就从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那保罗呢就通过我们在家庭中的关系来进一步指导基督徒应当怎样在家庭当中活出上帝的见证，就是要让整个家庭在教会当中，在社区当中能够为主做见证。 所以在家庭里面，保罗一共提到三种关系。如果你读第五章、第六章以后，我们再和大家分享，在以后有机会。他提到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族人和奴仆的关系。因为那个社会呢，那个时代，家里面有的人家还是有那个奴隶啊，奴仆。所以主人和奴仆的关系，其中那有很多的教导，可能是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要来学习。那今天呢，我们就不会详细和分享，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丈夫和妻子怎样彼此相待等等这些问题，以后和大家分享。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家庭为主做见证，就首先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夫妻关系。这个家庭的基础就是夫妻嘛，没有夫妻哪里的家庭呢？所以夫妻是首要的。然后呢，有了夫妻之后，就会有什么子女了？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也很重要，所以这是第二个关系。那同样，家庭里面要使得很多的家务啊等等，要生活、要吃饭啊等等，还有奴仆。现在就是我们通常讲是工作啊，我们要去工作，自己工作，家庭里面的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行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些关系，对我们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那夫妻关系的好坏，子女关系的好坏，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影响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工作，这个就是直接影响我们能否为基督做见证，能否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教导去行，就一定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显明上帝救赎的大恩。所以多少这个濒临破裂的家庭关系，都是因为上帝的救恩临到他们才会得到改变啊！这都是因为他们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来处理各种家庭的关系，才使得他们的家庭能够得到真正的赐福。所以上帝救赎的洪恩在家庭中是最能够体现出来的。越是困难的家庭，越能够彰显上帝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越是家庭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仰望上帝，而不是觉得绝望，因为上帝要在你的身上要显出他的大能。正如主耶稣当年没有及时去医治那个拉撒路一样，上帝说他不是睡了，乃是要彰显什么？上帝的荣耀。他不是死了，他是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越不要绝望。按照世人的道理说，这个事情已经没办法了，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就是那肯定就是死路一条了。但是在上帝的里面，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就不会和世界一样用一种负面的或者片面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困难，而是应该有积极的、有盼望的，把我们的这个 hope 盼望要放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看见。同样，我们家庭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你在家庭中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请大家不要绝望。你的困难越大，越要赞美主，因为上帝越要在你的家庭里面显出他的荣耀。所以这样的家庭才更能够去为主做见证。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关键是要看我们是否能够被圣灵充满，就是用是否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是否愿意来靠着圣灵所赐给的能力，不要看到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去看。所以按照保罗所教导的，夫妻关系应当如何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来行出上帝所喜悦的旨意，我们就需要用圣灵，借着圣灵的帮助，被圣灵充满。夫妻家庭因为对教会非常重要，上帝非常看重教会，同样也非常看重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以前那个梁启超说过，说少年强则什么国强，那我们要说夫妻关系兴盛呢，则教会兴盛。所以夫妻关系兴盛、灵命兴盛，对教会的兴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感谢主，去年六月开始，我们答案姊妹回到我们中间来进行这个家庭婚姻方面的事工。那现在我们也有一对同工，我们的金一弟兄和 Sabrina 姊妹也 一同来负责协助，来对我们的国语堂这个婚姻家庭事工来进行服事。我们感谢主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同工在我们中间来服事，所以我们也现在很多的家庭也从中获益良多。那愿主能够赐福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首先从家庭开始，让我们教会也得益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通过走在世俗的这个道路上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的一个对比，那然后呢，保罗把这个对比的落脚点就放在家庭当中，这是很有意思的。前面讲了很多关于教会的问题，但是最后的教会的落脚点却在家庭里面，这是一个根基。如果你在家庭里面都不能很好处理关系，怎么能够满怀信心的感恩的来到教会侍奉呢？所以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有一对夫妻来到教会之前呢，先在路上吵，吵完之后快到教会的时候就按一下暂停键，啊，教会结束以后回家再播放键按，就继续再吵。所以这样呢，在教会的侍奉当然是没有能力的，那只是变成一个日常的事物而已，就和你上班一样，你工作一样。好，那所以有人说，看我们的生命成不成长，就要看我们的家庭里面最近的人对你怎样一个评价。那最后呢，六章十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最后的意思。从文法的角度来看，这个词呢是描述一个军官在战争开始之前呢，对这个一个全体的战士，做一个最后的总动员，就像一个军官一样，他说末了的话，意思就是最后，当两军对垒的时候呢，这个主帅他要对全体将士说话，司令官、指挥官，等等，这样一个带领军队的人，他要对全体将士说话来鼓励他们，说胜利属于他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前面三章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又用了两章多的内容，让我们要行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要看我们怎么样在家庭当中建立神的恩典。最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战场当中，原来我们发现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一场战争做准备，因为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他就像一个久经沙场的军官一样，在大战来临之前对全体将士说，你们要靠着主，仰赖他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战场上面呢，世界上的人都是靠着勇力，靠着武器，但是我们却是靠着主。所以保罗接着告诉我们说，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诡计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不容易被人觉察的一些引诱试探。魔鬼常常会用一些我们不容易觉察的，甚至是不会被觉察的事情来引诱我们，所以他如果你被觉察出来，他就觉得不能引诱你了，所以魔鬼的诡计常常充满试探性、隐藏性，所以正如他对主耶稣试探的时候也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魔鬼撒旦明明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谁，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还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他的意思就是混淆耶稣基督对自己这个身份的一个认识。当然主耶稣知道这个魔鬼的诡计，他回答非常的坚定，用上帝的话来抵挡。所以魔鬼常常会用混淆我们对身份的认识来对我们说话，好像是说你看你这样做有意义吗？你看你每个人活得比你潇洒，你看你这样你看你的邻居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你的亲人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按照你神所教导的，有什么意义呢，何必自己作茧自缚呢，很多事情你觉得不能做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不能做，你看大家做的都是好好的吗？所以这魔鬼呢，常常会通过混淆我们的一些，对自己的身份的认识来试探我们。总之说我们要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所以保罗说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这个磨难的日子就是有魔鬼的日子，所以这段时期就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里面魔鬼撒旦和他的跟随者还会随时来攻击我们试探我们，但是感谢主，上帝已经赐给了教会全副的军装。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全副军装，教会呢是一个得到救恩的群体，所以有救恩呢作为头盔， 那教会的使命要去传扬福音，所以要用福音当作走路的鞋子。教会的成长需要真理来装备，所以教会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一方面我们要有圣经的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有这个真理的规范，我们才会有底气，所以这个带子束住我们的腰，我们这个人就很紧张，不会放松。第四呢，带子挂在带子上挂着的是上帝所赐给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上帝的话语，用来防卫和攻击。所以就如主耶稣对魔鬼说啊，经上记着说等等。那第五，教会呢要在这个世上活出上帝的公义，彰显上帝的公义，就是要有这个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那同时教会对一切的攻击需要有信心来面对和持守，这是信心的盾牌，这是最重要的。好，从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到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我们追随基督的人肯定会遇到的事情。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我们讲英文就是 walking on God's way。 那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呢，我们要用上帝的军装来武装我们自己，就是 arming with God's armor、然后呢抵挡魔鬼的诡计，要 confronting the devil's schemes。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个主题，我们把它归结为前面三个字母，就是 WAC。 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叫什么，Westwood Alliance Church， 我们也借着这个 WAC 这个简称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要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武装，来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教会的名字也隐藏着一个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要对我们一个行事为人的要求，就是要能够走在上帝所命定的道路上面，能够穿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对我们的一切的诡计，好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的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得到上帝所赐给我们在万事以前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福分。就回到保罗在第一章那里所讲的，上帝赐给教会那么多的福气，所以我们感谢主。最后保罗他也说要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得着口才，能够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要传扬上帝的福音。我们要在这里使之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所以从下个主日开始，我们会在后面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将围绕这个使命的宣言的这个主题，我们有一个一系列的分享。我们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追随者的素质，这个主题一共有六讲。在这个六讲当中，我们将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到一个基督耶稣热切追随者他应当具有怎样的生命的品质。那其中包括对上帝的爱，爱主你的神，对自身灵命的关切，就是灵命的自我管理，对地方教会的委身，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对失落灵魂的负担，就要广传福音，对世俗潮流的回应，就心意更新而变化，对生命成熟的渴慕，我们要灵神晋升。所以这六方面是作为一个追随者的品质。那第二个系列呢，我们就追随基督这个系列，我们会有十二讲的内容，我们都会从追随基督的不同的方面来和大家，从这个十二个不同的主题出发来和大家做一个不同的分享。所以在这个十八讲的系列当中，我们将会有赵牧师、周牧师，还有帕斯瑞夫妇，还有我，我们有五个人呢一同来和大家分享这两大主题。也请大家为我们的能够祷告，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我们的使命能够讲得很清楚。所以其实不单是我们教会的名字当中隐含着我们怎样该在这个世界当中行事为人的要求，就是所有的教会，当然除了那些异端的教会之外，也都包含这三个方面的含义。所以第一，我们是上帝所招来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走一条上帝要让我们走的道路。第二，就是要用上帝的道来武装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为主而活。第三呢，这个世界充满各种的试探，我们要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试探，抵挡世俗的潮流，能够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传扬他的福音。愿主赐福我们。所以最后呢，我们也同样有两个问题留给大家。第一，我对教会的认识在我信主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变化？ 比如说在过去刚信主的时候对教会怎么看，后来呢一段时间之后我对教会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从我对教会的侍奉啊、委身啊、生命成长啊，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认识。第二， WAC 这个含义能否在我的生命中有所体现。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主你的教会，能够行在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穿戴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抵挡恶者一切的攻击。我们也要来一同来传扬主你的福音，让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被传于世人，被世人信服。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借着邓牧师把他的话语带到我们的当中，愿意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成为 W